睇嚟嘅章，一第五章神嘅對環境嘅管理，就引動到大利烏王要尋找先王嘅面目。在未看之前，我们先注意第五章。第五章的美国选河西的总督，他奏告皇帝的本章的里头，好像完全没有提及到他们建殿到一定时期的时候，就被另一个王落命令禁止。这似乎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但事实上是相当大的一件事。如果说这一点在那个奏章的里面是被提及的话，那大利乌王会不会去寻找古列的那个少书？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我们感谢神，你看到他自己的作為在河西總督的奏章裏面，好像完全越過了被禁止建造的那件事，而提及到他由古列王的時候開始，他們就接受王的命去建造。有時我們真的體會得到，神在最微細的事上面，他的手都看過。你能夠信靠他，你就更深入地來經歷。在一些神所要做的事上面，你不夠信靠他，他亦不因為我們的缺欠而改變他的工作，他依舊是照著他的信實來做他自己的工作。咁好啦，当呢个咁嘅奏章上去大利乌王嗰时嘅时候，我哋读英文圣经，你会发现一件事。呢、这个大利乌王呢，就降旨要寻查有冇巴比伦先王嘅诏书，系记载关于呢件事。在大利烏王降旨的這件事上面，你從英文聖經的書你會看到一個這樣的事實。這個大利烏王呢，他就 give orders， 意思就是說不止一個命令，他落了很多的命令要去找這件事。其實做這件事情，皇帝落一個命令就夠，但是在這書記載那件事就說他落很多的命令，是同時落好幾個命令呢，還是連續落命令？落了命令之後覺得或者人不是那麼緊的去找，不得再落一個，落了第二个之后还觉得不够催促他们那些人要很紧急的这样去寻找，又落第三个，这个也有一个可能。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大乌王要寻找先王的奏章是落了很多个命令，他同时落又好，连续落又好，都是说明了大利烏王心里面那个紧急，或者说说明了大利烏王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视这件事。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被掳的百姓他们的民族的事，如果从人的眼光来看， 波斯王同呢件事可以讲话冇乜太直接嘅关系，佢使乜咁紧张？但事实上面佢咁紧张，呢、这个咁紧张就叫我哋能够好深体会得到箴言书上面嗰句说话：王嘅心喺神嘅手里边，如同垄沟嘅水随意流转。好似箴言书二十章，如果我冇记错，一开头，任何君王嘅心事喺神嘅手里边，好似嗰啲田间嗰啲沟渠嘅水一样，随意流转。由于呢件咁嘅事，就好清楚叫我哋睇见神喺万有之上嗰、那个管理嘅权柄系几实际又几彻底。而家为咗佢嘅名，为咗佢嘅百姓喺远方建殿，但如今喺巴比伦呢个地方，神要巴比伦王或者话叫波斯王不能不好紧张咁样去解决呢件事。我哋睇到点解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要生活，要追求活喺神嘅旨意里面。你活在神嘅旨里面，神就负责；你唔活在神嘅旨里面，神就唔负责。而我哋今日喺神嘅面前奔跑一条属灵嘅路，若果神唔负责，我哋就冇办法走。但照一个蒙恩认识神嘅人嚟讲，呢条属灵嘅路系非走不可，唔走呢条属灵嘅路，我哋就喺神嘅面前系得罪神，因此系非走不可。但凭藉自己又不能走，又必要神嘅扶持至可以走。咁因此喺我哋嘅心思嘅里头，我哋不能不建立一个咁样嘅意念。我哋专心去寻求把自己放入神嘅心意里面，或者话放入神嘅计划嘅里面，系咁样嘅情形，我哋就让神嚟负我哋嘅责任。神负我哋嘅责任就冇难处，神唔负我哋嘅责任就有难处。或者我哋仲可以咁样讲清楚。神负我哋嘅责任，唔系话冇难处，而系我哋唔怕难处。因为几大嘅难处，神替我哋出头去对付、去解决。如果神唔负我哋嘅责任，我哋可以话到处都系充满难处，而且嗰啲难处，十二支都系细小到好似一粒尘咁细，都能够阻挡我哋。不能向前移动一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是一位这样的神。你看到他在以色列人中间 他恢复他的荣耀的时候，完全是神负责在那里来做作工。神负责这件工作的时候，神的管理，你看到从每一个有关的地方都有神的手在当中。我们实在感觉得到，我们如果 不懂得把自己放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是我们的损失，是我们的亏欠，不单是亏欠，而且是亏损。好了，当大力乌王这样去寻找，结果寻到好像其他希望是一个不是那么出名的城那处，就找到从前或者很出名，因为从前在那个地方里面都有个皇宫，但如今显然那个皇宫已经不在那处，是废弃了。
或者最低限度来讲，已经不成为行政的中心，只不过或者是作为皇帝的避暑或避寒的圣地，一个不太重要的行政的地方。阿迪哥在那个地方找到，一找到之后，里面的事情就清楚了。古力王落的命令呢，我们在第一章看不到那个内容是什么，现在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好像将那个内容翻翻出来。原来当古列王落命令的时候，去重建圣殿的时候，是落得非常的清楚和仔细。第一章你看到只是说你们想去建殿，将那些物件带回去，就是这么多。但在这个地方里面是指明那个殿要怎样建法，指明那个建殿那个需用是从哪个地方去拿到，又指明你归还尼布甲尼撒王掳掠来的物件。但更重要是最尾那句说，他说将那些掳来的物件带回去圣殿那处，安放在原来那个位置那里。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一句说话，将那些物件安放在原来那个位置那里。原来的位置在哪里？拆毁了。谁还在原来的位置？所以从这句说话里头，你看到一件事，这一次回去重建那个圣殿，是照着从前那个样式来重新建造，然后只有从前那个原来的地方重新来安放尼布甲尼撒王所掳去的物件。我们说看到这点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很清楚叫我们看到一件，神这个这样的管理，以致到以犹大人这次重建的圣殿，在性质上面是一个恢复。什么叫做恢复？还原就叫做恢复了。从前是这样，后来改变了，现在再次照回从前那个样子来显明出来，这个就叫做恢复。我们感谢神，在重建圣殿这件事，神不是仅仅要得回一个殿。如果神仅仅得回一个殿，这个问题简单，回去求其是一间屋，将这些摆进去就算。但神不是仅仅要得着个圣殿，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恢复，是远超过那个建筑物。建筑物的本身不是问题，是神的荣耀，神的心意在其中得着恢复，这个就是大问题。我们之所以说以斯拉记那么宝贝，是宝贝在神在当中很明确地来显明他的恢复的工作。那个恢复的工作的法则，直到今日神在教会中间所作的工，仍旧是照着这个恢复的法则去做。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圣殿的重建开始没多久就停工，这个是打叉。咁呢？呢个打叉咧，系毫无根据嘅。如果照住当时嗰个形势嚟讲，因为王嘅命令系咁清楚，已经摆喺嗰度。但事实上系俾打叉。呢个打叉系打叉在乜嘢咧？正如我哋早提过嘅，系打叉在人嘅唔跟得上。如果单纯话是需要一个建筑物，我估这个打叉不会出现，因为没什么意思。但正因为这个是神的恢复， 神的恢复一显出来的时候，就是撒旦权势的衰退。神的恢复一显出来的时候，就是黑暗的力量不能够再有什么大的动作。因此黑暗的权势对神的恢复的阻挡和破坏就显得迫切。那个破坏唯一的可能就是把进行建造的人拖下来，把进行建造的人拖下来，神的工作就在那处打散。弟兄姊妹，这个这样的原则当日是这么清楚，今日也是这么清楚。撒旦好知道人的重要性，如同神知道在这个属灵真正里面的时候人的重要性。认真讲起上来，这个属灵的争战就是神和撒旦在那处抢夺人，人站在神那边，神的建造就进行，人被撒旦掳去，神所要作的工就受打残。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个这样的事实，我们就会恐惧战惊，怕我们由于我们自己的愚昧和无知，以致到脱离了站在神那边的那个地方。即使这个是我们所需要战战兢兢这样来叫自己蒙保守，但另一面我们看准神的工作，一是神就不作，神一作就要作到完整，完整到什么地步？完全的恢复。这个今天心思不正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的。那所以当大利乌王找出了这个奏章之后，马上就落命令给河西的总督，要叫他不要阻挡以色列人重建圣殿，重新来说明在这个建殿的事情上面由国库无限制这样来去支持。并且在这个命令的里头还加上一个特别的定规，绝对的消除以后再有任何的人来阻碍这个工程的进行的可能。不单止用行政的命令去阻挡，并且也放在一个属灵的权柄的里面去阻挡。刚才Susan就提到，但你乌王都是好认识到神的权柄，是他了得，在 他死了之后，如果有王有其他的人要阻挡这件事的话，他死了他不能够再用行政的命令去阻止，但是他把一个属灵的权柄带出来，他即使以后有王或者人民是这样改变的话，原那位天上的神就是现在他们 在耶路撒冷的殿宅或者居所的那位神，将他们来灭绝。你知道你看到大卫乌王总算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他的动机顺存不顺存这个另外一件事，但最低限度他有一点的心意是要去寻求神，而神呢又用他去成全神所要作的功。那在他这个这样的命令的下面，我想大家特别去注意的仍旧是那个恢复那个问题。整部以斯拉记最突出恢复的那个意思的就在第六章，刚才就说古列王的命令是将一切的物件放回原处，而现在大利乌王再落的命令呢，我们注意第七节，
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在原处建造，上古列王那个就是照原来的样式做，大利乌王的这个命令就是在原来的地方做。两件事一搭埋嚟嘅时候，顶住你睇到嗰个恢复嗰个意义明朗清楚，神一切嘅神自己嘅恢复，就系要将俾破坏咗嗰啲事物带翻到到神起初嗰个心意嗰度。嗱喺呢个两个地方里面一再说明咗恢复嘅嗰个内容。恢复的内容就是说，把属神的一切的事物，或者说神心意里头所一切的事物，是带回神最初那个定义的。在圣殿的恢复说明了这件事。又叫我们看到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或者在今天教会的时代的女头神的工作亦都是一样，要把人恢复到起初神那个心意。这一点我相信我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姊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一直提一直提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这个心意不是后来有，是创世的第一章就有。神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做人，就是那件事。神要得到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就是神照着他的样式和形象来做人那个心的完成。我是感谢主，几千年过去了，人世间的变幻的事情层出不穷，但是感谢神，他起初的定义神没有撤销亦没有改变。咁长久以来神的工作一直至到直到基督在十字架打通了那条救赎的路之后，直到如今神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一点来进行。我们感谢神，是神自己定义要恢复，那我们这班人就非要被带进荣耀里面去不可。既然我们是非被带进荣耀里面去不可，因此我就晓得回到刚才说的说话，神的负责就成为迫切的需要。那怎样叫神负我们的责任，仍旧是那句老话，跟上神的心意。你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神就负责，你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就自己负责，自己负责就走不上神的恢复的路。神一负责的时候，我们就必定走完那条恢复的路。好了，当大利乌王这个命令一落去的时候，我们又看见一样，神藉着地上的那个权柄来为以色列人确定了恢复的路。这个就是说，神一直我再当指无论哪一个人更改这个命令，一定从他房屋里面抽出一条梁来将他举起悬在其上，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改这个命令，哎呀，天上的神来对付他。
常確定了這條恢復的路是不能再受到阻礙的。所以整個的禮拜，從古列王的命令 到大利烏王的命令，你能夠清清楚楚看出了神在萬有以上来照着他的定义来管理一切的事物的发生和进行，目的是要成就他的计划，目的是要叫他所拣选的人回转到他们该站的地位。我们感谢，因为实在是他自己做的一切的功。咁所以当这个命令一落到去的时候，何西的总督他们的急忙的进行，而犹大人呢就因为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劝勉的话，就建造这个殿凡事亨通。啊，这句话好有这两字圣经非常有意思的话，叫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进行的时候，个工作进行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不细心去注意就读过了它，你细心去注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王的命令要建造殿，但是犹太人建造殿又不是根据王的命令，因此我们就体会了一件事，王的命令是为神的百姓清除一切建造圣殿的阻碍，这个是关乎外面的事，但是神的百姓建造圣殿是根据先知在他们中间所带出神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件事，这两次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我们以为是因为王的命令来到所以以色列人就去建造，但我们记得上文已经提到王的命令未来之前他们根本不来照做，不停工照做，但到了如今王的命令来就扩清了外面一切的阻挡，但是呢特别是在指明他们所有的建造的进行是根据神的话，由于这个这样的事实，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属灵的局面。这个局面的里面呢又是带着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你看到神在外面对付一切的阻挡，神怎样对付管理君王的心，而神的百姓就在里面去顺服神的心意，那就叫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当人向着神的心对了，神在人的中间就大大作用。问题又来了，而神一切的工作的目的是要得到人，神看得到人是过于得到工作，你留意在这个圣殿的建筑，究竟是神得着那个建筑物呢，还是神得着那帮神的百姓？建筑物只不过是神所 作工嘅時候嘅嗰個憑藉，或者話神使用要建造呢個建築物嗰件事，透過呢件事情嚟達成神嘅目的。嗰個目的唔係要得到嗰座建築物完成，係透過呢座建築物嘅建造嚟得著嗰班人。嗱，所以變喺呢個喺呢段嘅經文裏頭，第一節我哋就睇到，一個王嘅命令，佢哋嘅阻擋就停止。但是那個阻擋停止是叫他們進行得更順利的意思，就算個阻擋不停止，他們都是進行的。為什麼他們進行？因為他們根據神，他們肯根據神，就說明了他們神得著他們。所以我們有些事有個比較，凡事亨通，四章里面的时候呢就不太亨通。在这处我们就一比较，就比较出问题出来。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人真是在信心里面去跟上了主。人一跟上了主，即是让主有作工的机会，主能够在人中间作工，事情就顺利。四章的时候他们有热诚，但是欠缺信心。他们有高涨的情绪，但没有一个依靠神的实际。所以结果外面的难处一来，他们就手软。而今一次呢，外面有难处来的时候，他们的手都不软。你看最后尾那节怎么说，他们当时这样敬拜神的心意，是因为神坚固他们的神，作完了以色列神的工程。所以在这件在第六章的里面，一面是给我们看到恢复的神意是什么，另一面叫我们看到神在恢复的里头那个目的是要得着人。咁因此神的恢复的工作的进行是根据人的心转向神，神所要作的工就完成。人的心思不转向神，即使那个要做的工作勉强的完成，但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神所要作的功仍旧未曾完成。所以我们包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更清楚一来留意得到神一切的工作是不人。记得主耶稣差遣彼得的时候，不是差遣彼得，预宣告彼得将来要给神用的时候是怎样用的，你要得人而得人的用，你要得人。既然是要叫人给神得到，因此人的心思必定要完全转向神。我们说现今在基督教里面真的很多人的道理譬如说我们星期日晚董弟兄提到那个研究圣乐的人，他讲到圣乐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甚至好像叫我们的弟兄心意都转了过来，哎呀不信主的人都可以让他在教会聚会的里面来表演。我们 單呢個唔係嗰回事。如果咁樣睇法，嗰、那個係睇工作。但今日神喺我哋身上所要做進行嘅咧，係要見證。見證就係人比神得到。如果我哋嘅眼睛從見證轉到去工作裏面嘅時候，咁事情好好辦。要完成一個工作係容易，要活出一個見證係唔容易。因此我哋上翻星期六嘅時候，當弟兄所講到，你全教會，你全港教會，你就會得到十字架。點解？就係咁解。你要擺出神嘅見證嘅時候，你就要受到。在对付里面的时候，就把人所有人所以为美的东西都除掉。你不用说，一个研究性恶的人，他就说性恶在这里不知道几紧张，没了性恶就不行。正如香港有一个基督教的书局，從前呢就有一個做美術設計的人，在那處呢就活幾受信任，所以有時那個書局的總經理因公離開香港的時候呢，就交由這個人去代行經理的職責。因為他是做藝術設計，所以他們有一個論點，他說書籍的出版最重要是個封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美。他說只要那個封面的設計做得好，吸引得人，書就有銷路。如果純粹從商業的觀點上面去看，這個有些根據，因為很多人買書不看書的。但是呢那本书的封面设计得那么漂亮的时候，哎呀吸引住他买了先。你如果纯粹从商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人是对的。但在属灵的事上面不可以这样。属灵的事上面是讲一部书你摆出来，你里面就要叫人在其中遇见神，就要有一定的属灵的内容，有一定的分量在那里。封面都是小问题，但是好奇人的天性就是这样，欢喜哪一样就强调哪一样。福音广播的他们就认为福音广播是最重要，他又举出理由的，因为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所以那個公安工作就是直情直接進入到每一個家庭的裏面。道理當然是這樣說，人家肯聽的就是。但那個問題是你怎樣令到人家肯聽的，那個字是問題的然後有人就說用很多的節目堆出，其中用的這麼多時間來帶出福音，那就行。但是就閉著人家的眼光，人家的眼睛就是看其他的東西，等到你一带到福音的时候，人家就不信，人家的心思又游荡了。我们承认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但当神要得着人的时候，神就要叫人天性里面所有的爱好都受对付，对付到一个地步，叫人只有得着神，然后就让人被神完全的得着。这个就是恢复。所以在这个第六章你就看到这个犹大人的见辨的时候，他的根据不是根据王的命令，是根据神藉着先知在他中间所讲的话。是这段话这两节的圣经，你不细心看下去，你就会读了过去。你细心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这书有一个非常 大嘅重嘅屬靈嘅學習喺嗰度。咁好啦，經過四年幾嘅時間，神嘅見證恢復。呢個電一恢復咗之後，弟兄姊妹你所體會到嘅咩事？係神同人嘅交通亦跟住恢復。所以喺呢個殿一建成咗之後，馬上佢哋就喺有銀獻奉獻禮，咁就獻上咁多樣嘢。
但剛才蘇神指出嗰個問題又係非常重要嘅問題，又係引出神嘅恢復嘅嗰個範圍。
我哋讀歷史，我哋都知道有十個支派。在早幾百年早三百幾四百年的時候，已經在被亞述王掳了去分散在各地，失了蹤跡。實際上面在那個時候從巴比倫回來的就只有兩個支派，三個支派連埋利未人，只有這三個支派的人，或者零零落落有些其他支派的人，但是整個來說是以兩個以三個支派的人為主，甚至都嚴格講起上來就直情就是這三個支派，再沒有其他那十個支派。那大家聖殿奉獻的時候，他們只為了他三個支派，利未支派除外不計，十二個支派不計利未支派，只為了他兩個支派去獻贖罪祭就夠了。但冇，神在他们的心思里面是让他们一直有那个十二支派的事实。虽然那十个支派现在不见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散了，但是在神的纪念里面，他纪念我们的时候是纪念十二个支派。一直如今神给我们尝到他恢复的那个恩典，我们亦十分相信神在他的恢复的里面一定把十二个支派在神的时候里面完全的恢复，这个是他们神摆在他们里面的那个等候，但亦同时是说出了神心里面那个意。神的拣选是十二支派，只有两个支派还未曾完成，因此神的恢复的工作依旧是进行，进行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做完。但我们所要注意的是注意这个恢复，始终是回到神原来的那个心意的里头。他们为十二个支派来献赎罪祭，是承认他们是得罪神，神把他们分散，如今你将我们两个支派招聚回来，我们亦等候那日神你把其余的十个支派都招聚回来。所以在神的心思的里面，神没有忘记那十个支派，以至到在这两个支派的心里面仍旧没有放下另外那十个支派。所以又是一个恢复，第三个恢复，第三个恢复的事实在第六章圣经里面出来。第四个，当他们在圣殿里面恢复回那个侍奉的时候，你留意下面都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面所写，恢复到神定规给他们那个职服侍奉的里面。我们感谢主，一切的恢复是人回转到神要他们站的那个位置。恢复不是工作兴旺，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这件事。过往基督教里面时时话开奋兴大会，一个复兴大会，神复兴他的工作，有意无意之间就给我们一个观念，复兴就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大运动，有时是， 但是不是在那个运动，是在人的心意转回到神的心意，是人被带回神所要他站的那个地位，那个叫做恢复，回转到神的定规的里面，那个叫做恢复。外面可以很热闹，但不一定是很热闹，有时热闹并不见得就是恢复。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咁然后到最拉尾后面嗰说，圣殿重建完咗之后，佢第一次守逾越节，佢哋非常非常嘅严肃。全体都自洁，并且有一件事情呢，是从前所没有做，如今他们做，是各人宰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他们不宰，都交给利未人宰。这一点有两件事情要去看，第一，你看到他们当时的心思是很严格的要求洁净的活在神的面前，这一点是好，但是其事情总是这样，你一越过了神的话，人的热心就做下另一个破口。神的话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人必须要利未人去跟他们宰逾越节的羊羔，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是国家自己去改宰，犹太人心里面有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他们觉得我们从前之所以得罪神，是因为我们太过不懂尊重神，不懂保守自己在洁净的里面，因此现在回来的时候呢，就很严格的来要求自己是活在律法的里面和洁净的里面，甚至到呢，在律法以外，他们在被掳归回之后就定了很多洁净的条例。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到，你的人的遗传就是指着我们吃饭的前洗手，那些人的遗传，那个不是律法上面的东西，而是由于这个这样的观念就产生了法利赛教派这个人，这一班人。当然这一班人从起初来讲，他们是有一个很清洁的心来等候仰望神，但慢慢慢慢就落到一些更多的愚民的捆绑的里面，这些后以后的事情。不过在这说，我们要留意一件事的，就是当时他们的心真是这么迫切的归向神。后来因为人的无知越过了神的界线，造成以后的一些难处，那些我们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不提他了。但我们总看到一件事，当时那帮人是这么严肃的去守逾越节，他们这次守逾越节正好同埋佢哋喺出埃及嗰日守逾节有个比较，都系咁严肃。出埃及同埋如今出巴比伦原则系一样，所以我哋能够体会得到当时佢哋嗰个过呢个节期嘅嗰个心思，或者话呢次咁嘅节期系俾佢一个好新嘅经历，系经历乜嘢？经历到神嘅信实，经历到神嘅负责，经历到神嘅保守。但系有一件嘢喺度隐隐约约显露出嚟，当时呢个守逾越节嘅呢，除咗犹太人之外，仲有很多外邦人，你这个犹太人和这么多的外邦人，他们都同在那只逾越节的羊羔那处，是圣经第一次 是比较明显的记录到外邦人和犹太人好像在均等的机会下被盗去过逾越节。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偶然，我轻轻打一打就算。在这次神的恢复的工作里面，神透过这次的逾越节来隐藏了将来要出现的教会的缩影，亦都就是今天神的教会在那个时候用一个这样的缩影的状态来出现，犹太人外邦人一同在一只羔羊那只羔羊的血的底下去敬拜神，去享用神。那然后跟着他们的手齐教主，他们非常非常之开心。但我要跟弟兄姊妹指出，他们这次这么开心这么的个原因是哪处？最后一个字，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愉。第一件事，他们这样是因为经历到神成为他们的喜乐。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颠覆他们的手，环境上神的负责他们经历到，来作成以色列人神殿的工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在他们这一次这样的在重建圣殿以后所过节的时候，他们不单止是因为律法上面定规了他们要过这些节期，他们除了顺服律法上面的定规去过这些节期之外，更重要的一样是他们经历到神的真实，以致到他们在这个有了对神的经历这个基础上来去过这些节期，以致到这些节期是充满了不是节日的气氛，是灵里头的喜乐。神殿的功的恢复到了第六章的尾就告一个段落，但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神的殿的恢复是神的见证的恢复的一部分。如果只是那座建筑物的还原，神的恢复还未能够圆满。所以以斯拉记呢，就到了第六章神的殿重建完成了之后呢，就未曾结束，还有底下的七章、八章、九章、十章，原因是很明显，因为神的见证的恢复不单只有外面的表现，并且要有里头的实际的内容。里面有那个实际的内容，外面就显出神的荣耀，这样这个是真的恢复，完全的恢复。所以我们下星期看到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看到神引导犹太人进入里面的恢复。六章我们都看到神是得着人来进入那个圣殿的重建的工程的里面，但仅仅建入那个外面那个
圣殿重建的工程仲未够，神仲要继续得着人，是完全进入神的权柄，进入神的心。这是七章以后的事。我们感谢神，当日神怎样在神的百姓中间作工来进行恢复，同样今日在神的这个世代里面的人中间也是这样作工。神的工作重点是摆在神的教会里面，摆在神的家里，是我们包不得有更多神的能够看到这个。近来我们好像越来越觉得教会的属灵的情况有点散漫，不能不说是多数的弟兄姊妹不够体验神的恢复的工作。虽然我们属灵的知识是知道，或者是比别的 地方聚会的人多，但真正在神的面前有体验，恐怕不比别的地方聚会的人多了很多，甚至都是差不多。因此我们真的求主给我们能够透过神从前所作的工的机会来苏醒今日我们等候在他面前的神的真理，来继续把我们摆入神的恢复的工作的里，让神负责把我们带进去的荣耀里。我们同样知道今日交通人很多，并且还有没有人好有新的体会，再补充交通出来。Thank you.